刚刚讲到的这个好像什么魔戒第八拳哦，其实我这些东西来的最重的是，我从前在研究室帮一个教授做研究的时代，就那个教授就是这种人。比如就在我之前两个男助理辞职的时候哦，为什么要辞职？都是因为每天拉40次肚子，除了跑厕所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因为被这个老师吓到这个程度，就是人受到重度惊吓的时候真的是会屁滚尿流的。因为两个男助理一模一样，都是到最后在这个研究室里除了跑厕所拉肚子没有办法做任何事。然后两个男助理的辞职信都是类似这种，对不起，我辜负了老师的慈悲跟教诲之类的内容。那当然，那位老师的口头禅就是，以我的心境有可能冤枉你吗？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已经开始 open 环境了，可是他只是形成他那个封闭性的教主空间，就在我的文学院的那样一个小小研究室里面。后来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后，就是去年年底了，我遇到张小红老师，提到说我从前也在那研究室那边工作的。张小红老师的表情是这样子，你们知道张小红吗？那是性别研究地位很高的一位老教授。他听到我的那个研究室，他是这样子，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张小红老师的表情是这样子，瞪眼做不屑状，他呀，指这一替的老师，同学们大笑。你知道，就是还是有一些封锁不住的消息，同行会知道。哦，这个教授，我现在已经比较走出这个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讲的时候比较觉得可以有趣一点。但是就是我最近在调理身体，也是调理的非常辛苦哦。这个月江西的龙老师给我的功课是，也别说功课，就是希望这个月能够把我歪掉的心脉弄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脉就是被这个第八拳打歪掉。为什么你知道吗？不过是个收集资料帮忙写论文的研究助理哦，可以搞到一天拉肚子40次，然后用这种方式辞职，不过是个在大学做研究的事情而已，对不对？可是就是说，以我的经验，因为太多次了，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奇异的点。一开始是在那种，你也不能说它是无赖或者没有无赖的地方发生，就是要判定是不是无赖还很不清楚，然后到后来就可以越来越习惯被诬赖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比如说那个老师他诬赖人大概有三个层级，就是小诬赖、中诬赖跟大诬赖。同学们小，如果你挨到大诬赖的话，你大概就是完全被他控制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哦，比如说他当然也不是每一个来他这边做研究的这种助理都有这个罩门可以给他打魔戒第八拳。那我觉得老师也有一个本能上的聪明，就是他遇到他打不了的那群人，他就像正常人一样，并没有特别的会让人发现他怪叫。但是偶尔有那么三五个就是不会接纳这种魔戒第八拳的人，那些助理就会说，我们这个研究室助理分成两组，一组我们这一边的叫做正常类，那边的叫做家暴类。因为那个家暴类的助理啊，家暴类的助理有一个，比如说那个正常组的助理有的时候会跟我聊到，就是最近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那会儿我离开学校也久了，偶尔需要查个什么资料，人家不会翻译或者怎么样，我才会去帮一下，所以就是淡淡然的偶尔接触这样子。那个正常组的有一个助理学妹，她跟我讲说，她说家暴类的那一边哦，就说有一个某学妹好了，她说我觉得很奇怪啊，有一次老师带我们一群助理去吃饭，然后在饭局上老师就一直抓着这个学妹用很不堪的词羞辱。就是那个学妹她当下的现状是，她写论文说是找这个老师当她的指导老师之类的，然后结果呢，她就说老师当着所有的人一直说这个学妹见色忘义，除了对男同学发花痴以外什么都不会。青春正盛的大学研究所女生想要谈个恋爱，看到可爱的男生就是想要做个朋友，这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应该是很 OK 的事情，是不是？可是就是怎么会遭到这样子的侮辱，什么见色忘友只会发花痴什么的。然后呢，跟我讲这件事的学妹跟我说，还有更奇怪的事。我觉得更奇怪的是，正常来讲一个女孩子受到这样的羞辱 应该是当场拂袖而去，再也不会回来才对吧？可是这个刘学妹为什么反而是扑倒下去，然后哭着说：“老师，我辜负了老师的慈爱，我会改。”然后后来那个被这个教授说是淫荡的这个刘学妹，最后还是撑不住了。